喂养我们。孩子也为我亲爱的弟兄成峰他的身体他的治疗的流程献上孩子的祷告，真是求主你看顾他，你既然把他从万人中拣选出来做你的仆人，孩子深信你在他的身上是有你的美意，所以求主你保守他的生命，好叫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孩子也把我的弟兄生涯他匡扶的也向主祷告祈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乃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自己真的求主你看顾我们这些软弱的，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信你，不管我们在什么的光景，我们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平安。真的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求主你今天早上你圣灵的运作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孩子将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母亲节快乐，不是的父亲不重要啊，今天是特别是这个信息是给母亲啊，当然也是给我们全部人，那母亲也是给一些还没有小孩的这些姐妹们啊。但是我要注重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对母亲那么的注重啊，因为教养儿女啊，如果你看全世界最大的任务啊，这个神圣的任务就交给了母亲，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就在美国啊，说这个男女平等，我们做先生的做丈夫的也在家庭里面也负责干活，是不是？但是呢，干活是一回事啊，心里面的啊，那个对孩子们的那种爱啊，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做父亲的是没有跟他们比的啊。所以今天呢，早上的特别就是为了这个母亲节啊，我就传讲啊，神的心意对母亲是什么啊？那有个诗人是这么讲啊，是赞美这个母亲的，他说在悲伤的时候呢你就是安慰，在颓丧的时候呢你就是希望，在软弱的时候你是那个力量，在有风暴的时候你就是那个避风港。母亲的承担很多很多的养育儿女的责任。那我们今天读到刚刚的经文，特别是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他就讲形容一个母亲呢，他就说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怎么样翅膀的底下，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形象的，非常非常形象的。那你要想想看，作为一个母亲的，从出生生这个孩子的疼痛啊开始，慢慢呢他就怎么样，就养到从0岁到2岁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是养育的时候，你失去多少的睡眠，然后呢天天来照顾他，然后好不容易慢慢长大了，是不是？然后等到他上学的时候，你就帮助他准备他 的书包他的便当，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就上学，然后呢你就等他怎么样下课放学，一天一天的看着他在长大。啊，我刚刚形容都是表面的那些动作，但是心里面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我真是这个最近也在国内跑了不少地方，每天下的母亲的心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们就慢慢的就怎么样，长大一点的话母亲就成为车夫了，你知道吧，是不是？各种的活动跳舞啊， 音乐啊、运动啊、手艺啊、游泳啊，各方面就是天天的，每个礼拜啊。因为我自己在我的媳妇的身上就看到四个孩子啊，真是忙得不可开交。那大学的时候呢，然后呢也没有电话，好久没有听到他们了，对不对？然后呢惦记了他们。是谁惦记啊？是妈妈的惦记啊，不是爸爸的惦记啊。这最少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是这个样子。然后当他们开始工作了，长大了，然后呢为这个孩子担心他的职业有没有前途啊，他们吃喝有没有保暖。然后呢到成年人的孩子，他就什么，可能是离开家里的时候，做母亲的心里面啊，就不停的天天在惦记这个成年儿女。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母亲就好像母鸡把小鸡怎么聚集在翅膀的底下，这个是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东西，而且每一个做母亲的都可以经历到的。那我是在香港长大，所以我是对这个鸡小鸡不那么理解啊。但是呢有一次我就去了一个农家乐啊，住了几天，然后呢我就看到养很多鸡嘛，是不是，然后呢看到一个母鸡，就看到那些小鸡在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小鸡呢就吃那些虫啊，是很可爱的，很可爱的。然后呢我们呢那个这个农家乐的这个主人呢，就去里面整个鸡的这个栏的去找一只鸡来，马上就杀给我们吃嘛，对。当他一进去的时候啊，那些小鸡呢完完全全就走回去到母鸡那里，母鸡呢怎么样，就围着保护这些小鸡。我就看着这个现象啊，因为我不是农村的人啊，对我是很稀奇的啊。我说哇，怎么这些小鸡那么马上就回到那里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比较早起来，我就看因为比较冷啊，然后这些小鸡呢怎么样，就围着这个母鸡那里怎么样睡觉。然后这个母亲呢，她的体温呢就是怎么样保护这些小鸡。这我想小鸡出生才一两个礼拜啊，然后就那么取暖。那个形象啊，我就看到这个母鸡的伟大，没有这个母鸡来保护来喂养，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我跟你们大家在座的母亲，你一辈子做母亲的心，我们的神是绝对会纪念你们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讲过，他说我，讲到耶稣基督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好像怎么样，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的底下。你就看到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形容耶稣基督说我爱你们的爱，就好像母鸡爱小鸡一样。那你们母亲的爱呢，就好像怎么样，这个母鸡爱小鸡一样，那种是完完全全形象的不得了。所以呢，你们母亲的爱，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角度，他是绝对会认同的，因为他就是这样子来爱我们。所以今天你们做母亲的，你们母亲的爱，神是一定会纪念你们的，你们付出的辛劳，我想耶稣基督现在就会说，母亲们，你们辛苦了。那我特别的是对单亲的妈妈说下面的话，因为我也跑了不少地方，真是看到很多单亲的母亲， 他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帮手啊、阿姨啊，或者是父母来帮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单亲母亲，你们的心里面的重担是没有人是可以你跟他们分享，因为你不能跟父母分享，只有你自己知道。然后呢，你的痛，你的繁忙，如果你还上班的话，想想看，单亲的母亲，他们对孩子们的一天一天的长大，是何等的摆上。所以我想，神一定会更纪念你们这些单亲的母亲的，因为耶稣也会说，你们辛苦了。这是我心里的话啊，心里的话。但是活出母亲的爱，需要承担这母亲的责任，是不是？所以母亲的心灵的深处啊，也有很大的需要的。那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我们的过去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可能也有说啊，我过去为什么做这些选择，就懊悔我们的过去。我们也觉得自己过日子的时候好像是生活无力，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而且是处在一种非常忧郁的状况下面，或者对这个责任是非常的心痛，担起母亲的责任，所以都没有得到安慰。那我们从哪里得到安慰啊？从哪里得到安慰？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们去翻圣经啊，因为我是发现啊，在中国啊，他们都是翻圣经的啊，都是翻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的熟悉啊。是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那我慢慢的来读啊。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那全能者的荫下。”你要注意到这里的话，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已经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来怎么样，在他的保护下面的。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个不只是讲到这个母鸡跟小鸡的这个形象啊，不只是刚刚耶稣自己讲的，也是耶和华就借着诗人在九十一篇讲同样的来告诉我们。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避难所，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个山寨干嘛用呢？山寨是以前打仗，是不是？是用来保护的作用的。所以我们住在山寨里面呢，就有个保护的功能。是敌人的话，是无处不在来攻击我们。但是呢，我们躲在这个山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平安。然后呢，是我的神。我的神是非常个人的神，不是头脑的神，乃是心里面我深信你就是我的神，我完完全全相信你的，是我所倚靠的神。我不倚靠你，我过日子就很痛苦，我一定要倚靠你，这样子才能够过日子。然后呢，诗篇九十一篇第三节，他继续讲下去，他就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我们都知道， 全能者来保护我们，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那我们就会问说，我们怎么可以如何可以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呢？我们都想脱离，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看那个答案呢，就是在下面一节，就是要来投靠神。然后第四节呢，你就看到他怎么样，就比用自己的羽毛来怎么样遮蔽你，你看到没有这个形象？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翅是大小的盾牌。我们就看到从旧约里面耶和华他如何来保护，使他的名是何等的形象，就好像在新约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个形象一模一样的。那他要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去投靠他，是不是？但是我们人呢，哪一个人可以愿意去投靠他？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一节圣经，他这里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他讲了两遍，是不是？那耶路撒冷这里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你看上文的话，所以我希望你们看圣经啊，上文的话啊，这耶稣基督呢是警戒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连串的有祸了，然后呢之后他就说了下面这番话。然后在这里的话，说话的对象啊，他也转了，转从怎么样文士跟法利赛人，就不仅仅再是讲这些人，而是变成了耶路撒冷里面的人。那为什么转呢？这里的讲到耶路撒冷是接前面的一节，就是三十六节，他就说指这一个世代啊是不肯悔改的世代。因为怎么样？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那指的是什么呢？因为三十六节他就讲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三十六节，他就讲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个世代了。那什么叫做这个世代？是指着受到这一类文士跟法利赛人教导的这一些人，这一切的罪呢都要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是受到怎么样？是受到外界的影响，使怎么样这些人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是不去怎么样敬拜耶和华神，而去遵守他们的律法，受了他们周遭的这些人的教导。所以呢这一切的罪呢都要归在这个世代上面。而且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重复了两次，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强调耶稣基督是对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是出了问题。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那么说呢？那你如果再看在三十七节后面，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这里是讲什么？如果你看前面两节圣经，就是三十五节的话，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跪在你们的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所以有一个开始的先知，有一个末了的先知，是讲到这两个先知中间所有的话，你们的都是杀害这些先知的人，讲到一个最开始的。那三十五节讲到这个亚伯是谁呢？亚伯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所讲的那个亚伯，是第一个先知，就怎么样就被该隐杀死了，是不是？因为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该隐呢与他的弟兄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那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弟兄亚伯，就把他杀了。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最后那个是谁呢？就是撒加利亚，是旧约里面最后一个被杀的先知，然后呢是记载在历代记下24章21节。然后呢，众民的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就用石头怎么样打死他了。那这个背景是，这个先知呢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啊，为什么要干犯耶和华的诫命呢？难道你们要这样子，你的过日子不亨通吗？”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你现在既然是离开了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现在也离开了你们。”先知讲了这些话，然后呢，这个众民呢就同心就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是讲到这个，意思是说，以色列的选民，神派先知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悔改，然后但是他们仍然离弃他们。离弃他们还不止，还把这个先知神的发言人把他打死了。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在这两个人中间，就代表怎么样，神所差派的，在那个同时间的都先知都把杀了。那我们今天不是受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吗？是不是？那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会说我是愿意是投靠耶和华，投靠耶稣基督的荫护下面的。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分成两类人，是不是？一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一个是他的门徒。耶稣基督怎么形容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如果你在马太福音23章再往前看一看的话，33节，他就说：“你们这些蛇类啊，毒蛇之种啊，怎么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讲到这一类人呢，是毒蛇的种类，那你们不是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就任凭他们怎么样，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去过他们的日子。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态是什么？就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你就看到啊，耶稣基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爱还是那样子的。但是好景不长，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最后被上十字架是被谁钉死他的，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就看得出来啊，耶稣基督对人的爱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借着母鸡聚集小鸡的这个形象。那我们既然是法利赛人的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虽然是信神的人，但是母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安的，但是呢，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子去投靠神来得到那个安慰。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其实我们理性上我是愿意投靠神，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从这个例子，最近上个月有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的父母就来跟我讲话，他说我有唯一一个这个成年的儿子，他很好的，他也信主，然后他也大学毕业，他也很好的工作，非常聪明，也是结婚的年龄，还没结婚。 然后这个母亲跟我说话的时候，她就说，我过去几个月啊，我就没办法睡觉，睡不好，常常失眠。那我就问她说，为什么？然后她开始就讲下面，就告诉我为什么。原因呢，是她的儿子跟另外一个信主的姐妹的女的就谈恋爱，而且呢是论到婚嫁了。那你表面看起来是好的不得了的呗，都是信主的，是不是？哇，而且结婚年龄，而且他们非常的恩爱，还是双方都准备要结婚的，好的不得了。但是这个母亲就说，她说，但这个孩子的父母啊，从小他父母就离异。然后他是在他的祖母下面照顾长大的，然后这个母亲就说，这是绝对不行的，从他的观念里面啊，绝对不行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离异的孩子啊，从小长大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的观念。然后呢，他就回到他自己教会，很多的在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呢也认同他的看法，所以呢他就来问我说，既然这个离异的女孩他们恩爱的那么相爱，他说，莫长老，你给我想个办法，怎么可以把这种关系把它分开。我听到这个的时候，那我也不知道，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过来啊。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能够理解从你的角度，从你的角度，是就因为有问题嘛，就把它解决吧啊，是不是？那我就跟他说，你是个信神的人。他说，我是信神的人啊。我说，你信神，神有没有对你的接纳，因为你做事情做得好啊？他说也没有，他说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接受信他，然后依靠他。那我就说，如果你愿意去依靠他的时候，你现在有没有依靠他？他想一想，好像没有啊。然后呢，他就继续说，他就说，其实我的儿子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他带他的女朋友来见一次面，跟他的妈妈见一次面，已经请求了好几个月，这个母亲的坚决的反对。然后呢，这个母亲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跟这个女的见面的时候，就等于是要答应他们这个婚姻了，这是他的想法啊，这是他的想法。所以他就完全的这个坚决的反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几个月母子的关系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到硬化，就是到那一个程度的话，这个母亲就不愿意跟这个儿子讲话，他很爱这个儿子的。那我就再跟他说，哇，看来你几个月都没睡觉，你真是很爱你的儿子啊。他说，是啊是啊，我是很爱我的儿子啊。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爱你的儿子，神有没有同样的爱你啊？就好像这个母鸡爱小鸡一样啊。哎，他突然想起来，他说，是啊。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放手信得过神，就跟这个女的来见个面，然后呢明白她的心意，儿子的心意，你也可以把你的心意跟你的儿子跟这个女孩子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你愿不愿意？我只是说，你愿不愿意放手信得过神，有这样子的沟通。然后呢，他纠结，然后呢最后他说，我愿意。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 我就说你先来祷告，然后我来为你祷告。他的祷告啊，他放心放手真是难哦。但是呢，他的祷告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台前了，对吧？其实他一直以来按照他自己的爱儿子的心意是离开了神了。然后呢，当时呢，我要他要面对跟这个神来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流眼泪啊，然后最后就说我愿意。然后呢，我后来我就为他祷告，求神带领他。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们在营会里面，哎，我看到他的脸色好像有点变了啊。那我就问他说怎么样啊，昨天睡得好不好啊？他说昨天睡得非常的好，他说几个月来最好的一次。我就知道这个母亲愿意来投靠神，他心里面就放重担放。以后的结局怎么样我还是不知道，但是结局是不重要，明白吗？就是我们母亲的爱有时候是不愿意的，那愿意就是说愿意放心放手交给神，让他神来做工，然后呢神就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从自己母亲以来的爱啊，其实从神的角度是一个不愿意的心，因为不愿意让神的爱来去爱我们的孩子。那我又讲到另外一个例子啊，也是从不好的例子变成好的例子，是讲我自己家人。这个莫凡老大 Fred， 我们都知道他是很有才干的，而且他的那个的语言天才啊，远比我的老二 Jason 好。所以呢，他就常常去论断、批评、责备他的弟弟，啊，就这样子。那从小呢，我太太丁敏就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子做，然后好多年就过去了。差不多两年前，因为他服侍也很忙，我们也有我们忙的，老爷也忙，所以很少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有一次呢，他就到三藩市来接我们飞机回家，就在那个路上呢，他突然间不要讲起来，他说你们你知道吗，你们以前教养我都是看我的外表的行为。他讲的时候不是一个指责的口吻，乃是就很事实的告诉我们，你们还是看外表行为的。他说但是这些年来啊，我就看到你们改变了，你们就不看我的行为啊。然后呢，特别是妈妈。那为什么他讲特别是妈妈？因为我从小的长大的时候，我是放羊的，对不对？就是随便你做什么都无所谓，说没有什么规规矩矩的那个礼仪的。但是呢，丁敏他的家教是不一样的，是有规有矩，对不对？条条框框的。然后呢，所以呢就看呢，他都是爱，我们都是爱，但是我们爱的彰显不一样。所以呢，这个 Fred 对母亲的这种条条框框的管他的外表的行为呢，是非常敏感。我就看到有一次啊，当丁敏去怎么样，正要说你不要去论断你的弟弟的时候，他马上呢怎么样，就转下来，完全讲。那不讲不只是外表的行动啊。是在心里面好像没看见一样的。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就晓得，原来啊，我们是开始去操练我是谁，我是怎么样 新造的人，我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丁敏的这样操练，所以他马上呢，就是本来想讲的，就说儿子这个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以前呢，这个、儿子嫌他唠叨，是不是？哎，现在这个妈妈呢不说，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儿子就看见啊，妈妈的行为的改变啊，然后他就说：“你们呢、啊，这个信神啊，你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我不是说丁敏是怎么样子，我也不是说我是怎么样子，我只是讲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是重生人，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情绪带着我们走，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来提醒我们。所以你就看，回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不是因为靠着诫命使我们这个行为变好，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做错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是要常常来反思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省察自己做的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越来越能够感体会到母亲的伟大啊，母亲的伟大。母亲的爱是没有办法是去拒绝的，叫做每一个很多的母亲，你们一辈子同样的也摆上。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一定会纪念你们的辛劳的。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爱，母亲的爱是有限的话，是不完全的话，但是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保护我们，只要我们怎么样来依靠他，来投靠他，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我们的行为啊，如果跟我们是谁，如果是不攀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回头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因为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从神来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你想想看，这样子是神就能够心意得到满足，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早上这个母亲节，我就给你们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是谁，要提醒我们自己我是谁，那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那当然这番话也是给父亲听的，所以跟大家说母亲节快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孩子深信你在天上看到我们这些做母亲的，真是尽了我们的能力，尽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来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孩子的对我们的回应不一定是一样，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难过。主啊，求主你现在就 来安慰在座的母亲们，好叫他们从你那里得到从你来的爱，得到安慰。因为你是知道做母亲的是愿意去爱他们的小孩，就好像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一样。所以求主你让这些在座的母亲能够来投靠你，能够来依靠你。你也提醒他们，他们已经是属你的人，是有信仰的人，是有新生命的人，是个新造的人。主，真的求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好叫他们过每天的日子的时候，真是能够从你来的爱来去爱他们的小孩。感谢主赐给孩子这番话，孩子也深深感受到你爱我们，真是完完全全来接纳我们。孩子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